我要一共六天的，一共六天的课程啊，慢慢的来学，慢慢的来投入。那我们一起来走进雅歌啊，再次共享幻灯片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要做些笔记哈啊，至少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来学习。好，我们求天主来开启我们的口啊，打开我们那种属灵的胃口啊，使我们渴慕啊圣言的喂养和浇灌啊，求天主来也啊祝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学习。那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呢，他有了他更深的渴慕啊，就是因为他知道天主那么好啊，知道耶稣那么爱他，知道这位新郎这么美呢，所以他有一个更深的渴慕，就是愿你拉着我，那我就随你奔跑。君王，愿你领我进入你的内室啊，进入到和天主同在那个地方，我们都因你而欢喜踊跃啊，赞叹你那甜如酒的爱抚，怪不得众少女都爱慕你。让我们一节节来分享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你拉着我，我就随你奔跑。这一句话呢，大家能看到吗？能够。我已经看到一章的四节 A 啊，愿你拉着我啊，好，你拉着我呢？为什么让君王拉着这位新娘呢？因为有时我们在这个盲目的追求过程当中呢，容易走偏啊，容易走在自己那种欲望当中啊。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啊，在渴慕神恩的过程当中啊，也是这样，主啊，我要更大的神恩，主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被天主所拉着啊，随着这种欲望的那个冲动在追求天主，而今天呢，这位新娘非常谦卑的，愿你拉着我。是的，我们都需要让天主拉着我们，不跑偏啊，不跑丢啊，不跑在耶稣的前面。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越拉着耶稣基督，主啊，你跟我一起干什么？主啊，你。我要去什么地方了？你要和我同行啊，与我同在，就好像让天主替你做事儿一样，把耶稣拉在你的这个国度里面。不是的，今天呢是愿你拉着我，然后呢我就跟着你，拉着我到哪里？走在真理当中，走在这个属神的路上，走在那个适合我的路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路啊，每个人服侍天主的方式不一样，爱天主方式不一样，你奉献给天主方式也不一样，或者说一个时期也不一样啊。这个时期啊，天主给你这样的带领啊，那个时期天主又给你新的带领，你不要硬走在这条路上啊，觉得这个路很不错啊，我愿意继续这样生活。天主说，该放的就放啊，该拿起的拿起。啊，这叫跟随耶稣，可能今天拿起，明天让你放，啊，就好像啊，以撒一样一样啊，以撒一样第35章吧，然后去看那希泽克亚王啊，然后呢，刚跟他说了预言啊，还没走出那个圣殿那个大厅那个院子里头，然后耶稣又天主又让他回来了啊，所以随时听从啊天主的带领，然后哎。不是凭着自己热忱，而是凭着主的慈恩啊，主的怜悯。好，这是新娘对这个新郎渴慕，然后呢，她愿意奔跑啊，愿意去行走。新郎说呀，我就随你奔跑，不单单是口里面啊，我愿意，我怎么样，而是以实际行动，把自己呢完全交在天主手中啊，并且还是。奔跑的呀，是一种快速的行走，爽快的、立刻的，啊，该放就放，该跑就跑，该走就走，这是那位新娘的行动，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啊！不是慢悠悠的，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而是积极踊跃的啊！这份心，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去祈祷一样，好几次吧，啊，觉得啊，服侍很累了。就想轻松一下啊，喝杯咖啡啊，喝个茶。有时候天有感动，让我去拜圣体啊，或让我啊去这个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马上放下啊，马上进入他下一个的同在当中啊，下一个的期待当中。比如在半夜里面，你睡得还很瞌睡，还没睡醒，天主突然一起床，你就马上起来，因为天主有话语要跟你说啊，你要进那个内室的啊，这是新娘啊，她对天父那份啊渴慕和啊配合恩宠的配合啊。好，然后进入内室，不是进入我的内室啊，进入君王的内室。因为我们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新娘把新郎带进自己的内室啊。今天呢是要科目进入新郎的内室，他内室在哪里呢？啊，表面上好像是新娘的洞房一样，其实你内室呢就是天主同在的地方。就是耶稣圣心和天主圣心相遇的地方。我们，你看我背后一个全能像啊，前面还有一个耶稣圣心像啊，我让大家看看这个耶稣圣心像。你看这耶稣圣心像，就进入到耶稣这个圣心里面。你每次仰望他，你去这个看他，你就会发现这个耶稣这个圣心的临在地方。你进入这个力量的泉源啊，那天主启示的那个临在当中，你不进入内室，你就不知道天主要跟你说什么啊。所以你看，这个内室就是天人相连的地方，就是那个密室。圣女大德兰每次祈祷啊，都要进入内室，不进入内室，这个不罢休的啊，就好像我们在那个以前那个圣殿祈祷一样啊，我们这个圣殿在这个。圣殿有外院，有内院啊，有至圣所啊，有圣所和至圣所，你要进入那里头啊，你和天同在的。那里面呢，是你满足之地啊，是你心灵面和天主相遇之地，也是你疗养的地方啊，疗伤啊，或者说你恩宠恢复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参加服事的啊，释放了很多恩高和能力，释放了很多话语，慢慢把自己倒空了。哎，在这时候，你就要。啊，去静养了，就好像我们看那些这个武侠小说一样啊，那些有气功高的人啊，他们这个去一个征战之后，他们要到那边去啊修炼啊修养的啊，好让自己的那个武力内功啊能够恢复一样啊。其实我们就是和天主关系啊能够恢复，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疲惫啊，甚至这个倒空啊，甚至就是。匮乏，觉得很干啊，生命都很干枯了，所以呢，走进那里去，再次得到这个喂养，就好像大卫一样，这个重新回到纳约特之家一样因为这个撒母耳曾经在这个纳约特啊与这个大卫相遇，后来他再一次去找这个撒母耳到纳约特之家，所以我也成了一个平台啊，那个公众号啊，也叫纳约特之家。就是希望更多弟兄姐妹重新进入到那个内室当中。好，到内室里面干什么呢？第四节说呀，去享受你的爱父你的这个，你的恩宠你甜如美酒的爱，再次被你爱因此，因着新娘渴慕这份爱与天主结合呢，她愿意再次去经验去领受你的爱，就是。给天主一个爱我们的机会，让天主来爱我们，不是整天在外面奔跑整天服从虽然很好，但是我们也需要回到那个被爱的地方，就像孩子需要回家和父母建立那份亲密关系一样，就好像男女之间虽然现在很需要钱，要去挣钱去整天在外面奔波工作，非常好，但是你还要回来你这个家。因为挣再多的钱都是为了家如果没有了这个家，没有你们稳固的爱情挣那么多钱都会变得没有价值好，所以这个新娘她的期待要赞美，要歌唱。这是说呢，新娘要赞叹她那份爱，你去歌唱，要去唱情歌的所以那我也鼓励每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欢悦咏唱的你赞美的时候，你要释放你的热情的我也鼓励自己每天要歌唱的时间， 去唱歌，去敬拜他。我在天主教小助手里面也是唱了很多歌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关注啊，就是用我的赞美啊，引起你赞美的渴慕啊，因为新娘也发现世上的幸福都是有限的，只有和主在一起的幸福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的幸福。好，我们再往下看。怪不得众少女都爱慕你啊！这是新娘对自己追求的肯定，她肯定了自己的追求。她不单单是一种个人的看法啊，是一厢的情愿，而是一种客观的、大家共同认知的，是一个被普遍所认可的普遍的价值所认可的。这也是众圣人圣女啊，那个少女指的是那些奉献给天主的人啊，圣人圣女的共同经历，他们都爱慕了你啊，他们都肯定了这份爱情啊。那些获得征服的人已经在天堂上啊，所以他们的真实经历也激励我们也去这样去渴慕去追求啊。这是第四节，众少女都爱慕你，那我也希望你来经历这份爱。那么从第五节六节呢，这个新娘就一个稍微的不自信啊，就是阻挡之歌。他说这样几句话：“耶路撒冷女郎，我虽黑却秀丽，犹如柯达尔的帐篷，又像撒母耳的荧幕。你们不要怪我灰，因为太阳晒黑了我。我的母亲的儿子向我发怒，派我去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呢却没有看守。那通过这两节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外在的一个诱惑和阻挡，还有个内在的一个阻挡啊。那我们来详细的来分析。我们首先来看第五节，第五节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女郎啊。刚才在群里面，我看也有弟兄姐妹来问啊，什么是耶路撒冷女郎？哎，这里面是个复数啊，说这个耶路撒冷不是一个人，那这撒冷女郎是谁呢？哎，有人就说呀，这是撒罗买王的宫女啊，就是那个去见证这个他们爱情的一个女人，就是新郎和新娘爱情这个女人，或者说是新娘的同伴啊，就是伴娘啊，也可能是这个伴郎啊，更有人说是这个媒人啊，他促成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见证了他们爱情啊，他们这个挫折啊，他们这个是那些短暂的分离啊，这种密切的这个结合，他们这个一路上都在场啊。那它这里面是一个戏剧或用歌剧的一个旁白啊，它扮演一个重要的文学角色啊，文学的角色啊，因为从这个每次把那有些话语放在这个耶路撒冷女郎口当中呢，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衬托啊，就是他们成为一种衬托，成为一种升本啊，就是这样，男生女生啊，然后呢由这个旁白来反映女主角她的情绪和感受，有一个对话因为有时候她和新郎之间也在隔离当中，所以她向谁诉说？向女郎诉说。有时候也反映出这个男人男主角就是新郎他内心的表白，他找不到新娘所以就和这个新女郎说所以你看，他就成为一个倾诉的对象或成为女主角倾诉对象，也成为男主角倾诉对象。愿这个耶路撒冷女郎呢，去告诉那个新娘她怎么想的，或告诉这个新郎她怎么想的。那今天呢，这个女郎也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放在灵修里面，她就是我们的护守天使或者是我们一个代祷者的一个角色，在我们中间衬托出我们和之间那种对白。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找不到天主，或者是天主好像是隐藏自己了，我们就是借这个女郎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它是一个升本，一个陪衬好，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能不能明白好，那么新娘说了新娘说呀，我虽黑却秀丽。新娘突然感到自我形象处在一种危机当中。有一点小小的不自信觉得我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个全美 他认为有缺点的啊，不是完美的，但是他还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天主对他的肯定上。黑象征了一种丑陋啊，但却没有自暴自弃。黑是对自己的认识啊，我知道我是罪人，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黑，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啊，都有污点啊。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啊，从小到大，多多少少犯了很多罪啊，偷东西呀、骂人啊、生气呀、嫉妒啊，还有等等等等啊，都犯了罪。即使我们办了告解，我们还是有罪的，有罪的这个经验。这种黑呢，也是一种深度的谦卑和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内心深处里面感受自己的不足，但是他却有一个仁慈天主在光照他、带领他，被这个天主所遮盖啊，所救赎。他知道我黑，但是天主却没有离弃我啊，里面一个感恩，就好像我虽然很不配，但天主还是拣选了我。啊，认识到自己的黑，更看到了天主的爱啊，所以说这个新娘她在这种张力中和动力中去爱这位天主啊，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状况啊，我们也是在这样当中，我们有罪，并不能阻挡我们去经验天主的爱，就像博杜里样，我曾经背叛过天主3次，但是我愿意表达更大的爱去爱这位天主啊，我爱你。主啊，一切你都知道啊！我愿意把所有的倾倒我的血啊，去为爱你。所以，我们看那个博多禄受难记的话，博多禄是吊着头朝下钉在这个石架上的这是他的那份爱啊。好，我虽黑，但是我却秀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个这里面有个寓意呢，就是。石膏本圣经在这个下面有个注解啊，你们可以看这个书包的那个注解，说什么呢？说以明啊，经历了充军之苦，却仍然被天主所爱，在充军之地，他唯一的喜乐呢，就是爱他，并为他所爱。当我们去分爱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就好像一个妈妈为自己上大学的孩子所奉献一样。虽然我很辛苦，但是为了孩子的未来，我愿意这样去做啊，去奉献自己啊。好，我虽黑却秀丽，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属灵征战啊。我们有真软弱，也有主真的爱我们的那个情感在里头啊，可以并存的啊，真爱和真软弱。博多禄的故事啊，保禄的故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你看保禄也是一样。他知道他自己曾经迫害过教会。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最大的罪人，但是我却愿意用我余下的生命去为主而活因为他是我的至宝他是我的一切。你看这些故事啊，都见到。你看很多那些圣人圣女，每一个圣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他却活出我圣的那种状态，恩宠当中好。那么他用"我虽黑，我却秀丽"这样的一种比喻，放在哪里呢？放在一种比较和对比当中一个形象对比，说这个柯达尔帐幕和沙尔玛的这个荧幕。柯达尔的帐幕呢是黑的柯达尔呢是伊斯玛尔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生活在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一带。为什么说那个帐幕是黑的呢？因为他们喜欢用这个。黑羊皮来做这个帐篷所以这个，看着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呢，却又像这个沙尔玛这个荧幕这个帐篷和荧幕之间对比什么意思呢？帐篷是黑的、临时的甚至是粗糙的，但那个荧幕的呢，却是正规的、彩色的、有力量的因为这个沙尔玛。有的时候叫撒尔蒙因为在耶稣基督族谱里面一个撒尔蒙，还翻译叫撒罗满这是不同基督教就翻译是撒罗满的帐篷不叫撒尔玛。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个和合本圣经的话，或者基督教圣经的话，你们的对比的话，就是我们参考别人那个圣经的翻译，也会 引起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理解。所以这个杀马的帐篷呢，是用正规的啊，有力量的，然后华丽的，有色彩的。所以我虽然有时候不好，但是我还有很多的好啊，去激励我去跟随天主，就好像我们作为神父一样啊，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吧，也有两三次就觉得走不下去了觉得是不是这个天主恩宠离开我了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觉得我还能够继续去走完我的圣道之路在我的身边。或包括做修女也是一样，修女在这一生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做教育也是一样，我们爱天主、奉献天主或者传福音，有时候会很火热，有时候会处在一种低谷当中，觉得我是不是需要继续奉献我是不是需要去那么多付出，有没有意义？处在一种怀疑或停止状态当中，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天主爱我们天主没有离开我们我们虽黑，天主却在带领着我们这是这个黑。那么第六节呢，就挑着黑的原因，为什么它黑了他说你们不要怪我黑，是太阳晒黑了我。这里面很有意思太阳晒黑，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谁是太阳？我们先看看谁是太阳。这个太阳呢，由我们整个圣经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天主是太阳天主是正义的太阳。那么，当我们那不是说天主把我们晒黑了，而是当我们站在天主跟前，被他的光所照的时候，自然而然发现自己黑了因为圣洁的天主跟前我们发现自己是罪人。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以赛亚在第六章说，当他看到天主荣耀降下来的时候呢，他突然感到自己是活在罪人当中他不会去讲这个，不会去看见天主那份荣耀不配，是天主的光照着我同时，这种黑呢也来自他人因为是外在环境嘛，是他人让我黑的，就是说。我也生活在一个有罪的环境当中，那他人的坏榜样，比如说我的父母或一些老师他们那些榜样，可能也影响到我也去那样做，就好像我们那有个教友，在这个火腿肠上班在那个火腿肠上班，那好多工人呢，就下班的时候呢，就装几根火腿肠然后呢，这个教友，你说装不装都会拿几根火腿肠放在自己兜里头。然后呢，这个如果这个咱们这个教在上班，如果他不拿的话，别人就会说你不拿是不是要告我们，要举报我们？你必须拿来和我们同流合污好让我们放心你不然的话我们都举报你。你看他不得不拿你不拿的话你没法在这上班别人都会攻击他所以你说拿不拿就是受到别人的影响，好像必须得去拿去偷一样。来证明自己和他们是一伙的所以有时候在这个环境当中真的有很多无奈比如说有些做生意的要说谎进了多少钱，要卖多少钱，你不说谎，你不说假话，好像卖不出去东西一样但是这可能里面一个伦理的一个判断我们就是会说会被这些环境所影响，那就是来自自身的影响自己被。被这个过去的经验或者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恐惧害怕影响了自己在这个天主跟前的这种状态。好，这是这个黑为什么它黑？黑的原因这是这个第一个太阳的黑这个太阳这个环境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母亲的儿子，这个母亲的儿子呢就派他去管理看守葡萄园，就是去种地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种地的下地的人他们都会被太阳晒黑然后呢，这母亲的儿子就提到这个是家庭的这个影响力母亲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面所带来这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发怒批评指责控告你看，如果我们参加这个新丧毕竟的话，会发现 我们现在情绪啊，为什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可能说被别人批评、发怒、控制啊，造成了我今天啊，我也是这样子啊。比如为什么我动不动就会啊生气啊？原来是别人经常向我发怒，我也受到他的影响了。哎，然后呢，看守葡萄园就是有的时候是家庭的葡萄园，有时候是自己的葡萄园，或别人的葡萄园，太过度关注别人的工作，而忽略了自己的葡萄园，自己添足关系啊。这个葡萄园是这个爱情的关系啊，因为这第一幕、第二幕就讲这个葡萄园之爱。我去做别人工作啊，过多的去服务啊，然后呢，却忽略了和天主啊内在的关系啊，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呢？哎，就是来自于啊自身的啊。他说：“我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自己的葡萄园就是自己的内在品德、内在气质啊，和这个属灵的生命却忽略了啊。然后呢，与主的关系，还有这个葡萄园呢，更讲的是自己的贞洁，因为我们会发现接下来这个啊葡萄园。”啊，天主教廷的葡萄园进来，他却啊没有让进入，这里面的这个心灵的贞洁和身体的贞洁，他也可能忽略了啊，做的少了啊，没有保护好，特别是心灵的，我们爱了很多世上的东西，却忽略了爱天主，就好像我们在昨天的福音当中啊，昨天主日天福音当中所提到的。玛利亚选择了最好的一份，她愿把她那个内心的葡萄园啊给耶稣啊给天主啊。我们在第五章六章会特别讲到啊，有一幅花园啊，专门是留给天主的啊，这是啊他内心的葡萄园。好，这三个原因啊，你记住了吗？第一个是太阳来自于天主的啊，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啊这个家族的啊。如果你说心脏意志毕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家族给大家不好的影响啊，母亲的儿子，这个家族的成员，啊，兄弟姐妹带给他的，那还有呢，就是他自身的啊，这三个原因成为他黑 这种黑原因呢，就是让他的灵魂下沉啊，让他无法专心喜悦天主啊，无法天天和主在一起。啊，正是讲到这里的，有时候反省我们作为神父啊，我们自身的生活也是，就是我们可能啊，过度的去办学习班和过度的去做一些啊盖教堂啊一些，但这些功能也很好，却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啊和天主关系。有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情，为了讨人的喜悦啊，我盖个大教堂，哎呀，我办个1000人的特会啊，觉得啊你很厉害。就为了取悦人啊，或者让别人看，而忽略的是让主看啊，让主看，这成为我们啊忽略的原因。因此，我们做一切事情啊，为光荣天主。如果能光荣天主，我们就继续做啊；如果不能光荣天主，我们就放一放啊。求主给我们啊新的带领。好，那这是5到6节。好，那我们看这个，1到7节。那么，既然他，因为他黑了啊，他找不到这个新郎了啊，所以呢，他就去问啊，他要去寻找这位啊新郎。在第7节8节，这个新娘说这样一句话：“我心爱的，请告诉我你在哪儿放羊，中午又在哪儿卧羊。”别让我在你伴侣羊群间独自徘徊。那通过这一节呢，我们会看到，那个新郎应该是个放羊的，就是牧人啊，牧羊人，他终会休息。那么，那怎么能够找到这个牧人呢？说在第8节呀、啊，这个圣神啊，或者说夜间女郎啊，就回应了他，说女中的佳丽，你若不知道呢，我告诉你一种方法啊，你就跟随羊群的足迹，靠近牧人的帐篷，牧放你的小羊，你就能会看到它。那我们来看这个具体内容啊，里面的非常的奥秘啊。好，你看这里面有个对比啊，我心爱的，是谁呢？哎，女中的佳丽， 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放羊，哎，你去寻找足迹，你不要再让我在你的这个徘徊，因为我不单单我不是寻找你的伴侣，而是寻找你啊！你看这个对比啊，非常这个，这个很明显啊。好，那我们看第七节，我所心爱的是谁呢？哎，这个心爱的就是指的你爱什么，你爱什么，你才会寻找什么。那么他所爱的人在哪里呢？在这个牧放工作当中，因为你在放羊啊。所以通过这几句话，也有人说呢，这第一幕呢是描写了雅各伯和拉黑尔间的爱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伯呀，刚开始和他舅舅放羊的时候，哎，这个拉班啊，并没有把拉黑尔给了这个雅各伯，却把那个内阿啊给了他，所以他们两个真正相爱呢，却没法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拉黑尔呢，经常去找这个雅各伯，所以这个就这样一个背景在里头啊，就叫旧约的背景。那中午这他会发现这个中午有休息时候吃饭的时候呢，我来去寻找你啊，你不要一直工作，我们要两个人共同时间啊。你看这也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和亲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一直忙碌啊，一直上班啊，一直去啊照顾孩子啊，你把孩子安排好之后，你一定要来啊，去看看天主啊，和天主在一起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午休息，就是在你工作的这个空闲之间，你要来找耶稣的啊，而不是去那个同伴中当中找，你必须来找那个真正是你所爱的。好，我们看这个第七节，这里面说呀。这基督教翻译这样翻译的：别让我在羊群中徘徊，意思说别让我像蒙脸的女人，就是这我看不见你啊，一直在蒙蔽当中啊，在这个迷茫当中啊，在这个没有方向的时候，这里面就是说表达了这个新娘她那种生命状态啊，因为她不是这个女人呢，不能在外面整天流浪啊，咱们看经文的背景当中啊。他整天在外面流浪呢，就好像在寻找什么。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安定的生活啊。作为一个新娘，不应该这样子。这个新娘很关心自己的这个角色啊，她的身份和地位。因为在创世纪第38章也有个新娘啊，蒙着脸，就是那个塔玛尔啊，塔玛尔她蒙着脸，她也是在找什么呀？去他的那个犹达啊，他的公公欺骗他，所以好像他扮成一个妓女一样。所以这个新娘觉得我不能没有一个我的心在飘荡的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的心有没有在飘荡啊？在游荡，在徘徊，没有方向，找不到你自己的定位。有时候你会不知道在做什么啊，有时候我们作为这个一个教友啊，在社会上啊飘荡啊，或者说我们作为奉献给他的人，却没有找到那个真正奉献的价值在哪里啊？我们在修会之间飘荡啊，或在这个学位当中飘荡啊。比如说，在我年轻的时候，20几岁、30几岁的时候啊，很想拿什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整天在那种知识当中去游荡，我在找什么？到最后，我发现我拿了学位，啊，拿了一个证书，啊，却丢了天主，啊，比如说我们教当中可能会在金钱中啊游荡徘徊啊，我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啊，或者说有更好的地位，然后最后我们却失去了那最宝贵的啊，不要让我们独自徘徊，不要让我们的心游荡，让我们心能够安定。啊，能够找到那真正，啊，真正让我们心安的那一位。好，这属灵意义了啊，属灵意义了啊。那么新郎的心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灵修了啊。我们应该去不断追求耶稣基督，追求天主啊，追求那真正啊让我们心安的那一位，给我们最大满足的那一位，就是啊耶稣基督。 好啊，这是这个第七节的啊，灵修意义。好，在这个徘徊呢，还有一种啊，就是你看啊，在灵修上或者是平庸啊，不冷不热啊，或者叫灵性的苟且啊，有可能是牧人在羊群中徘徊。你看，有时候我们啊，作为这个神父啊，也是，哎，有些时候，比如说，哎，这个，哎，喜欢去那些，哎，有钱教家里面啦。啊，或者去那些喜欢这个地方呢，在这种羊群中徘徊，还不知道这个真的我要去奉献什么。表面上好像我奉献了很多，可是好像我还要得到很多，啊，就是再去追求这些世俗当中的啊，这是我们牧人啊自身去反省的。还有这些身份的混淆啊，阻挡我们去走进天主，或者说，哎。牧人呢，把羊群领到自己身边啊，领到自己当中，没有把教友领到天主那里啊，这也是值得我们牧人去反省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更深的去反省啊，这是更深的这个去反省。如果对你们有帮助啊，你们可以这个去听啊。好，这个停止一下，我这出来一些小问题。好，我们再次共享，能看到吗？这个，好，再次共享啊。好，这个独自徘徊这边哈。好，这是这个第七节，好，第八节，那第八节的这个衣襟女郎啊，就发生了啊，或者说是更好说是新郎对新娘的回应啊，第八节，有人说是衣襟女郎写的，因为这些词呢，都是后人给加的啊。那么有的是说新郎的回应，那么如何能够找到这个新郎呢？哎，他给出了这个三种方法。那第一种方法呢，就是你要跟随羊群的足迹。第二呢，你要去靠近牧人的帐篷。第三啊，去牧放你的小羊，意思就是说，你要变成牧羊女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新郎是牧人，你要想找到新郎呢，你必须去改变你的身份，你不要在家里面坐着啊，你要去放羊，你也去放羊的时候，你才能够去遇见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放你的小羊的意思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方法啊，具体的方法。哎，第一个，跟随羊群。跟随羊群，为什么要跟随羊群呢？就跟随耶稣的哈，因为耶稣在教友当中，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羊。有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作为一个神父，正当我们去牧放羊群的时候，我们照顾教友的时候，我们去办学习班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经验天主。如果作为一个牧人，整天坐着啊，哎，不去和羊群接触的话，你可能会迷失自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哎，我们曾经说这样一句话啊，说呀，哎，修女比神父热心啊，教友呢比修女热心。你看神父修女呢，她学着学着。学了很多这个神学的知识，那教呢是在生当中敬仰到天主，应该包括，哎，包括一些这个神学家，他们是在理论上是研究天主，而教友们呢，就是耶稣的羊呢，却在生活当中发现了这位医治的神啊，这位显奇迹的天主，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也发现，有很多教友啊，真的比我们啊这个奉献给他人更热心。他们拜圣体，他们刻苦，他们十一奉献，啊，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读经。你看，很多教的读经都超过了上课的老师，啊，因为他愿意把更多时间去奉献天主。这是第一个，你要去跟随羊群的足迹。第二呢，你要靠近牧人所住的地方，就是帐篷啊，牧人的帐篷，圣殿、圣所。教堂聚会，凡只要是天在地方，你都要去参与 所以你要抓住一切和天主相遇的机会啊，来去认识他。那是他的帐篷，他会住在里面的啊。所以你看，这牧人帐篷呢，我们都会想，如果是旧约的话，会想到会幕啊，圣殿、圣所；那新约的话，一定会想到这个教堂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聚会。第三呢，就是牧，第三这边是第四啊，牧放你的小羊，就是你在服侍当中，你来和主相遇。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这是我也在生活当中啊不断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啊，今天也分享给大家啊，希望你们每个人也都能够啊找到天主。好，那今天呢我们啊就暂时上到这里哈，这是1到8节啊，我们慢慢的学啊，慢慢去认识这位啊新郎和新娘关系，愿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去重新啊，燃起我们对天主的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献上祈祷，求主来帮到我们，带领我们。慈悲的天主，感谢赞美你，使我们今天一起在这学习雅歌。主啊，降下你爱的恩高，你爱的恩赐。主啊，燃起我们的爱火。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新娘的爱情，让我们像新娘一样热切的爱你，完全奉献给你。因为众少女都渴慕，都见到了你这份爱。主啊，你的芳名散发着香气，主啊，你的恩宠吸引着我们。主耶稣，今天求你显现，求你再次让我们见到你的爱，求你降服每一位今天上课的家人。主啊，我宣告，他们都是你的新娘，他们都是你所爱的。是你从亿万人当中拣选了他们，主耶稣，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你不断的看顾我们，不断的召叫我们，吸引我们。主啊，你就在这里。主啊，你就在羊群当中，请你亲自来牧放我们。主耶稣，我把今天的课程，还有接下来的课程，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同行，求你伸出你啊大能的手，降服所有听课的家人，你祝福他们的婚姻，使他们的婚姻甜如蜜。美如酒，让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就像雅各中的新郎新娘一样。主啊，求你降服所有爱慕你的人，赐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恩惠。主耶稣，你与他们同在，凡他们所求所想的，你都赐给他。主啊，是你宽恕罪人，是你医治病人，是你给贫穷人带来喜乐，让忧伤的人获得安慰。主啊，求你派遣圣神引导我们。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同在当中，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阿门。我们一起啊，用天主经啊来结束我们今天上午的课程，啊，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啊一起诵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好啊，各位弟兄姐妹，那在此呢啊，我也邀请大家，哎，把雅歌呢能够啊写一遍啊，就是我讲到哪儿，你写到哪儿啊。这个比如现在我讲到这个第八节了啊，你就把第一节到第八节你抄一下。你抄的时候呢，我教给你一种方法啊，你们就啊空一行来抄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比如这是啊，就第一行啊，抄这个雅歌，中间空一行呢，你就写这个注解啊，因为我们会讲的时候呢，会有很多这个感动点在里头，然后你就记下来啊。希望这个我讲完课了啊，你能够把整个雅歌能够写一遍啊，这是作业哈。然后呢，到第七幕的时候啊，更一个作业就是你和天主的这个爱情关系啊，所以。啊，希望这一次的学习呢，真的能够啊，让我们的生命啊得到改变和更新。那也可以大家请大家来啊，到时候来分享啊你们的作业啊，就每个人啊拿一个小本儿，很简单啊。咱们这一共这个8章6目哈，第一章啊很短啊，就1到17节啊。咱们今天刚讲了第八节，就是你抄下来啊，写一个属于自己的雅歌，这第一个作业。第二个作业就是，你要写的时候呢，你不要抄这个新郎啊，你新郎新娘你可以抄啊，就是你抄的时候，新娘里面写一个括号啊，就是你写一个括号，括号里面写上你的名字啊，就是新娘啊，比如说你自己的名字叫陈美啊琴啊，或者说张秀菊啊，或者是艾兰。哎，然后你这个新娘就写上你的名字啊，你这个新娘括号里面写上你的，比如说爱卿啊，吴杰，哎，这是啊，然后新郎呢，哎，那个括号后面写一个耶稣啊，这是这个咱写作业的要求哈，就第一要空一行写一行，然后呢就是那个新娘的后面写上你的名字啊，新郎的后面。写上耶稣的名字啊，你会发现，原来你就在雅各当中啊。这是我在其他地方啊，一直在这样布置这样的作业，大家会感到那种力量在里头啊。原来你就是那位新娘啊，耶稣在给你诉说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哈。大家明白了吗？哎，我这个告诉你啊。新娘，我会这个写在这个通知里面啊，大家等会这样一个作业，好，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啊，先祝福你有一个幸福的、美丽的啊基督徒生活，阿门。